我是你的树洞，也是你的枕边人。嗨，你好吗？我是远近。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远近为你送上的这篇文章来自 Vista 看天下，题目叫做还没养的天选打工人。一句话形容最近朋友圈的盛况，如今养的人这么多，你的抗原要还阴着，那一定就是天选打工人了。我甚至已经在身边发现了十个一边养着一边工作的勇士。前几天张兰在直播里宣布自己 BBQ 了，然后躺在床上哑着嗓子带货，简直是听者伤心闻者落泪，底下一片赞美兰姐励志女强人的声音。不过再往下翻一翻，反倒被另外一条评论扎了心。那条评论在问，兰姐，你直播团队也都在跟着你一起带病工作吗？毕竟广大打工人心知肚明，咱根本没有人家那个精神头，创造的财富大多也没有揣进自己的兜里。而随着新一波病毒的蔓延和各地纷纷复工复产，昨天刚去办公室工作，今天饭搭子同事就确诊，已经成为了最近职场人的常态。在朋友圈里争先恐后的晒阳热潮之下，你会发现更多人是没有发声的。他们勤勤恳恳上班，小心翼翼防护，战战兢兢争取不扬。在身边众多人都成为小阳人之后，那些还没阳依然坚持工作的朋友，简直就是天选打工人了。为了有效防护，打工人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上周在个别新冠确诊病例增长较快的城市里，一个普通打工人的上班装备已经变成了这样。护目镜、 N95 口罩焊在脸上，退烧药和体温计揣在兜里，酒精和消毒湿巾摆满了工位。有人会在早上就给所有杯子都接满水，尽量减少去饮水机的次数。有太多人站在大门口或者是阳台上，伴着冬天的寒风吞下迅速冰凉的自制盒饭。同事之间原本就不多的信任，如今更是荡然无存。毕竟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一刻是不是阳了，怎么相信你是真的阴呢？更可怕的是，听到周围有谁打喷嚏、吸鼻子、咳嗽，立马就会条件反射地捏紧口罩的鼻夹，甚至能够从蛛丝马迹当中推算出同事的日常行程，从而判断对方是不是有机会接触到已经阳了的人。所以有网友调侃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你想找隔壁部门的同事谈业务，但他的办公区前一天刚刚发现了一个阳。随着官方的相关科普和政策渐渐出台，如今很多人已经做好了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心理准备，对防护不敢掉以轻心，不完全是怕自己得病，更是怕耽误事儿。比如一些30加的职场人，不怕上班会变阳，但是怕影响到家里上学的孩子和有基础病的老人，甚至干脆是在外面临时租房，或者是睡一睡宿舍，等到什么时候阳过了再回家。除了怕影响家人，也有人坚持上班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最近各行各业仿佛都在进行一场职场的狼人杀，每天都会多出几个确诊居家的同事。一线城市相对开放的公司会做出一些人性化的调整。拿我们公司举个例，编辑部最近就已经先后中招了2/3的同事。公司目前的政策是发放抗原，让大家自愿地居家办公。因为劳动力越来越少，部门整体的工作量指标也进行了下调。但也不难想象，网上也有很多人在抱怨自己的老板铁石心肠。比如项目组里的同事 三分之一在发高烧，三分之一在嗓子喊刀片。可是领导每天还在催着 KPI， 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就只能是一个人当三个人在用，扛起整个部门的重担。某网友说，自己的小组原本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个同事还没中招，工作还能够勉强进行。结果同事前几天早上突然觉得嗓子疼，测了个抗原，眼睁睁地看他变成了两套杠。网友分享说，然后他就在我的目瞪口呆之下拿起包就跑了，早餐带的饼还在微波炉里转。他调侃道，猜猜除了饼还有谁留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呢？哦，原来是我自己。网上一位天选打工人也说了，我也不想上班呢，但是没有钱啊。在这样的气氛之中，职场关系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申请休假或居家办公呢？这就足以成为了让办公室里分分钟反目成仇的新职场潜规则。如今网上偶尔会有这样的吐槽，领导前几天刚跟阳性朋友聚过餐，还要坚持来公司。同事说女儿的同学也阳了，我心想，那你为什么还要来上班呢？一般来说，大家普遍都认为阳性需要居家，但由于这个病毒存在潜伏期，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就会产生分歧。比如突然咳嗽、嗓子疼，需不需要请假？比如前几天在楼道里擦肩而过的邻居阳了，需不需要居家？而很多人在觉得身体不适，哪怕至少是普通的鼻塞或者是感冒时去上班，也会有一种道德负罪感。但如果不去，又有可能面临着被扣钱或者是扣假期。如果有的选，谁愿意冒风险去公司啊？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尚未确立针对员工得了新冠的相应规则和保障，又或者是有规定，但其合理性值得商榷，道德困境就被推给了个人。前几天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段子，某公司把阳性员工安排在了单独的办公区，分为阳间和阴间。虽然真实性无从考证，但从客观上，个别公司现在确实存在阳了也得上班的情况。有网友就透露，自己部门因为确诊太多，被主管分成了 AB 班。一天阳的来，一天阴的来，两批人之间互不接触。也有人发出了内部的聊天记录，抱怨公司只有在出现了发烧症状才能准假，而且从来不对办公环境进行消杀。除了还阴着的员工感到了恐慌，真正中招的人更是苦于自己无法顺利申请休假或者是居家。毕竟新冠除了会传染，也是实打实的难受。目前阳了之后的请假难基本分为了两类，一是难在无法证明自己的确是确诊了。比如有公司不认抗原结果，想要申请居家必须持有医院的确诊证明或者是社区的通知。但按照我们目前很多地方的现状，想开出这种证明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也有些企业虽然允许用核酸或者是抗原结果请假，但在各地缩减免费核酸规模的大背景下，检测本身对个人来说也算是一笔负担。有网友就这样抱怨说，行政非要医院开的核酸阳性证明，抗原也需要我们自己花钱找渠道去买，谁能想到上个班还得倒花钱呢？另一类请假难体现为允许或者要求阳性员工居家，但是工资和福利却因此大打折扣。最常见的是要求用病假和年假来抵扣，扣光之后，有的允许居家办公，但是薪资打折，有的就一律按照事假来进行处理。 这一波有很多人是在感染新冠之后高烧2到3天。如果算上前期出现症状和后期的基本康复但结果为阳性，整个病程可能最少为7天，有时甚至更久，直至完全康复可能需要半个月。那即便是在症状较轻时能够正常的居家办公，按照公司的规则，个人可能依然要蒙受损失。去年大家都在讨论新冠康复者的就业歧视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阳过如今成为了职场的香饽饽。因为这就意味着你近期大概率无需再为感染新冠而请假了。有人甚至讲起了地狱笑话，现在阳性康复就相当于女性说自己已婚已育，考虑存在反复感染的可能，相当于女性养工生二胎。而在玩笑之外，不少人经此一事也开始以新的维度审视自己的公司。什么都是虚的，如今愿意给员工放新冠带薪假报销抗原检测费用的才是神仙公司。那在对阳的恐慌之下，很多打工人的情绪会自然而然地指向不给放假的公司和非要来上班的同事。但是客观来说，现阶段我们本身就处于大众认知、政策配套都在转向的时期。懵的不光光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很多企业其实也是措手不及。就像这几天有人在某职场平台提问，目前各个公司都是如何对待员工阳了这件事的。回答当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还在决策中。如今很多企业里看起来非常扯的新冠请假居家制度，其实本质都是规章滞后。比如要求员工提供社区证明，是因为之前我们的确诊密切的信息一般都会经由社区通知，而个别公司要求的医院的诊断书通常参考的就是之前的普通请假的一些操作，而这些都是没有考虑新冠作为流行病的特殊性。那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其实相关配套的滞后在各个层面都存在。前几天有一个新闻被大范围的转载，有公司称员工感染新冠，居家薪酬按照 60% 来发放。而上海人社局回应，根据政策，应支付正常的出勤工资，不得打折。但电话里工作人员给出的依据，其实是来自今年4月份人社厅的一条答疑，当时被看作是应对紧急情况的临时举措。但如今员工阳了怎么办，恐怕已经成为了各个企业需要制定长期规章的事物。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社交平台上被夸神仙公司的，主要以大厂知名外企为主。一是这些公司通常拥有比较成熟的管理和行政团队，能在转向期内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另一方面是人员资金底子相对更厚，不至于对正常业务的推进造成太多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宣布员工生病期间的一切成本都由公司直接负责。而相对于这些大公司，很多较小规模的公司往往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有些是那些必须线下办公的企业，有人得新冠必然会对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的冲击。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如果阳性员工长期休假或者是居家办公，业务开展不下去了该如何应对？但如果坚持工作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传染，公司又该如何防止停摆？在一片的吐槽声当中，也有一些企业在进行两全的尝试。比如有公司为阳性员工的休假审批创造方便，或是开辟绿色通道，允许他们在之后补交阳性证明，或是提供抗原和核酸检测渠道，由行政统一报销。 在休假的安排方面，有企业为员工提供4天的额外带薪假期以恢复身体，后面也允许居家办公。也有公司并未明确设立居家时长，但要求员工在确诊的第7天复测抗原，还是阳性那么继续居家，转阴则恢复线下上班。所以如此看来，所谓的天选打工人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身为当事人的我们，还有一家家企业和公司，还有背后的环境、政策、引导、方向等等，这依然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疫情发展到今天，我们来到了全新的局面，每个人都在加速扭转自己的认知，调整自己的行动。上到国家，下到企业，最后到个人，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依然非常多。再有10几天，2022年就要结束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面对新局，我们要如何新解？在新冠流行的大背景下，如何平衡员工健康和公司效益，或许是各行各业都需要认真思考、因地制宜的事情。身在转折期，不仅个人需要努力跟上新形势的变化，各种相关的规章制度配套的完善，更是有助于形成社会的共识。而在这种共识之下，无论是阳了还是没阳，我们都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控制住它带来的结果。这依然需要努力，需要隐忍，需要付出。当然，我们也想要正向的回报。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我是你的树洞，也是你的枕边人。关注公众微信远近找到我。我是远近，晚安。